欢迎收听古癌维生木工，本集节目由 Cooler Master Hybrid M 赞助。我们节目的听众很常听到 Cooler Master 这个品牌，过去我们提到它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讲中文名称叫做迅凯国际的 ODM 散热部门。在 AI 时代，因为它高品质的散热产品获得大量的采用，所以我们也很常聊到它。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Cooler Master 另外一个事业体，就是直面消费者推出各种酷东西，人称酷妈的酷马科技。那这个在我们3C 宅男的圈子中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它有非常好的机壳，有非常好的散热器。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Hybrid M 全新电竞工学按摩椅。酷马电竞专家和 Masa 按摩职人联手打造全新电竞工学按摩椅 Hybrid M， 它是办公椅、电竞椅，也是按摩椅，狠狠的省下许多空间，直接插电外也可以运用附赠的行动电源随处开按。我刚收到 Hybrid M 的时候，就对它稳重扎实的外观感到有印象，在我发现它是按摩椅的时候呢，只有感恩赞叹。而且设定上非常的直觉， App 下载下来它会自动找到椅子连好，马上就可以透过 App 选择想要的按法和对应的部位。那此外呢，由于工作久坐的关系，所以我会很讲究椅子的支撑性和灵活度，以及扶手的高度和可调性。它的扶手可以多方向调整，椅背通风也做得很好，整体的体验是很舒爽的。那很酷的地方是扶手上面还有一个小摇杆，然后那是小摇杆可以直接去调整你要按摩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特别。首发预购六折，限量200台，现货周周出，现省万元，轻松入手可以移动的按摩椅，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你看我们在资讯栏找到相关的连结跟说明。好，那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昨天晚上直接无情开摇，然后摇到我老婆就跑来我房间，因为我有时候工作到比较晚，我会跑到别的房间去睡觉，然后跑来我房间想说，这真的太夸张了，我觉得我们要搬家，我们没有办法再住在这个地方了。就他面露恐惧啊，真的非常害怕。虽然他来台湾已经七八年以上了嘛，然后但这一次的这个地震频率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是有摇到他有在想说要不要搬回去欧洲住之类的，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因为太可怕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身边有蛮多朋友都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想说太扯了，这个地震已经摇到好几天的睡眠被破坏掉，大家可能都感到非常的害怕。那我是觉得还好，就每次地震在摇的时候我是一直在笑的，因为我知道说反正你住在二十几楼，你哪里也没有办法去嘛，就是双眼一闭两脚一伸还能怎么样，妈继续滑你的手机，不然要怎么样，你也没有地方逃啦。而且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吊灯水晶灯啊，那所有之前可能地震掉下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重新的去摆设过，而且摆设的方式呢就是去规避就是未来可能会有的地震，所以也没有东西掉下来，甚至不会有什么东西摇晃。我想说那还能够怎么办，就躺着，反正就是跟着房子在那边摇来摇去。那只是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啊，特别是老婆这样跑来跟我讲之后，我心中也会开始在那边想说是不是真的要考虑要搬家。虽然这样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但如果你今天是有选项的话，你可能真的会思考看看说是不是要搬去欧洲还是哪里去待个半年之类再回来，因为好像有一点可怕。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国泰民安，一切没事啦。不知道祈祷的力量有没有用，然后前面在那边乱立 flag 说什么想要感受地震，然后妈的直接感受到，我现在已经说不要了。我们希望后面就是不要再这样子有这种恐怖的地震，然后像花莲的听众那种水岸第一排的，那就希望他们都可以平安度过了，不然这样一直摇下去真的是妈没完没了。那最近回来台湾之后呢，因为又要开始有各式各样的饭局嘛，虽然这个饭局比较不像是应酬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应酬，我的饭局都是像是反正这种产业上的好朋友啊，工作上股票上的好朋友，大家可能会稍微的出来聚一聚吃个饭什么的。那在过去一两年的调整之后呢，现在饭局也把它调整的非常好，就不像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应酬类型的大家出来认识一下介绍一下，就比较不会喜欢去这种。我喜欢的是反正就是吃饭就这么简单，然后大家不要在那边抢付钱，真的抢付钱真的很低能，真的不要抢付钱，然后不用送礼物，反正就是大家好好的坐下来吃个饭，能够看到彼此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那除了赶快的 update 了很多最新的知识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情报之外，那同时呢也算是把自己加速的拉回来正常工作的一个体验。虽然其实在海外也是每天在工作，但那个工作形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比较偏向是研究，花很多时间在研究。那现在呢就是花很多时间去重新的整理情报，把一些资料对起来，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情报对自己的帮助是真的非常的大啦。然后有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情，因为那有点相辅相成的，就是你不能够完全靠情报，你也不能完全靠研究。那当某一个地方假设侧重太多的时候呢，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地方的冲击，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一些脑袋的激烈的回荡啊，然后最后面有机会就会震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所以回来跟大家聊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在重新的连上线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是有蛮显著的进步啦，就是以前可能假设回娘家回来，然后有时候就会发现说自己掉线掉的蛮严重的，要重新追上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但现在可能重新接上对你来讲就是一两天的事情，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速，所以好像你真的已经不用去绑在某个地方去办公的感觉。以前有时候我陪我老婆回娘家的时候我会生气，我会对她发脾气， 当然不是他害的嘛，可是你就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妈的要娶到你，然后让我干，就是工作要一直被中断，会有这样的一个脾气出来，虽然是非常莫名其妙，我知道啊，但就是会越想越不对劲，然后越想越觉得好像这样很亏，因为看你的朋友又在往前冲，那你到底在干嘛？那只是到现在也慢慢不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会发现说，当你回头看，会发现自己很显著的成长，所以你就回头看自己就好，然后就跟自己的过去比较就好，那不用去跟别人比较，因为跟别人比较有一个很大的痛苦点，就是总是有人表现好。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有人表现好，那我们就是很习惯只会看那个表现好的人，对吧？因为你比较不会去比烂啊，除非你个性有点怪怪的，那正常人都是你要去找那很强的人，见贤思齐焉嘛，然后就变成你总是一直在盯着很强的人，所以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那当你往上爬的时候又会有更强的人出现，所以你就一直去盯着很强的人，然后就一直觉得很自卑，然后看到别人的成功会有点那种酸酸涩涩的感觉。那只是我最后面也慢慢理解到，就这样的比较是比不完的，所以就是回头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成长就好。然后就像说，像以前可能从国外回来要去重新的接上线呢，你会发现它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是一两个礼拜以上。然后现在就是一两天内稍微对一对我已经重新 back on track， 现在每一个产品走到哪，时间到哪，然后之后哪个东西 tape out 到哪，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出货，板子什么时候会打好，然后走到 L10 L11 是什么时候会出来。那重新的校正一下就发现说，欸，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上。那这可能也是跟自己不停的努力跟研究也有关系啊，就是你不是说什么你出去度假就完全忘记一切嘛，你还是持续的在工作，这可能也有关系。那一部分也是因为你自己在脑中建立的架构已经算是越来越完整，所以你回来只要稍微的填空就好，你架构都是在的，你只要填空就好。那这些呼应的之前有一些听众会问嘛，什么时候可以像你这样blah blah blah。那当然要知道像我这样不是一个特别屌的事，还有更多更屌的人，我就只是一般人，就是稍微的可能有持续在前进的一般人这样而已。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回头看自己啊，那你如果真的是持续努力的话，就像那个一万小时理论，那个是真的，就是你持续有在努力的话，你回头看就可以找到非常显著的成长。那只是成长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莫名其妙的一点是，就你真的变强了，然后那你真的可能也变有钱了，然后绩效也变好了什么的，但你会发现你的快乐程度可能不会比以前高哦，可能不会比你一开始刚进来做，然后不小心乱买东西然后上涨那样的快乐来得高。你以为说你到了某个地方就很快乐，但你不一定真的获得快乐，所以你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充实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应该很多人有，就是你会想象说，如果我真的研究到某个位置，我有多少钱，然后我绩效怎么样，我认识多少人，我就会很快乐了吧？不会，真的不会，你还是会一直在追寻。我觉得人啊，很多时候不知足啊，然后当然这不知足是好的嘛，就是因为你不知足，你才可以一直往前冲嘛。如果你知足的话，你就停在某个地方不会动了嘛。所以要去思考一下怎么样平衡，然后就是还是要知足。这个知足的地方就是知道自己的界限跟范围，还有能力的极值以及能力圈在哪。那不知足的地方是我们要持续的学习，我觉得是这样啊。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我觉得还蛮充实的。那同时呢？那我近期也引了几个朋友进来林口做生意啊，就呼应了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林口需要更多的餐厅，所以我下去做这件事情。除了餐厅之外，还有一些投资啊，然后就是持续的在林口这边去做耕耘。那虽然它不是什么样的大生意，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充实。就以前我也会觉得说，你知道这种小生意也真的老实讲没有花多少钱嘛，可能就是一两百、三百可以解决掉。可是你要花一些心力在里面，会觉得妈的，这有点拖累自己的感觉，因为它并不是什么样的大钱，可是你要花很多心力盯着它。但当我发现跟对人做事情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至少现在是这样，其实我也不太在意未来是怎么样。你知道以前就会想很多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你就会发现说未来的事情可能九成都不会发生，或者说就算它会发生，可是它会用你想不到的方式去发生，所以也不用一直去妈在那边想说未来怎么样，然后搞到每天睡不着觉。我们现在每天需要担心的就是地震会不会摇，就这样就好，那其他都不用担心。所以就是很享受可能在过程之中跟朋友一起在推动这些计划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变成就是以前自己都不出门嘛，可我现在可能会一天就会出去几次，然后先看一下这家店，然后再看一下那家店，然后跟大家聊一下，然后请大家吃个饭，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很久没有这种很充实很开心的感觉，所以有点像是说你跟对的人做事情一切就对了。这个也是老生常谈嘛，对吧？就是其实一个东西要做得好，很关键就是人，人对了，很多东西都会对。那我现在就是很深刻感受到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我知道可能两年后三年后回头看会讲说那时候自己真天真，最后面可能某些东西还是告吹了，可是就是现在也不会真的一直去想这种你没有办法控制跟掌控的事情，反正我现在是开心的那就好了这个开心呢没有花出太多的代价那最棒了。好，所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得 update。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上话题。那还在几集节目前跟大家讲说可能美股今年没有办法去刷自己的记录了，才刚讲完，然后现在又有望重新刷自己的记录了，就是过去几天的反弹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自己在切换上面呢，也觉得做的还算不错。那在一些部位的加减上也还算可以。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想法跟心得。那首先呢，就是前坡那样的一个下杀，其实在杠杆的调整上真的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就我们理解哦，身边有一些可能朋友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有那种接近爆炸的危机，就有可能会在这一波会死掉。但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死掉，可是我们也不认识人家嘛，所以就是稍微的有点以旁观者的角度在看着一切事情要发生。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跟大家提醒一些事情，虽然这个东西可能大多数的气氛仔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为什么要什么又要降杠杆又要加杠杆，就对我们来讲不就是闲钱拿去买股票就好吗？对，其实这个是最健康的心态，只是呢我们在里面参与的人很少可以这样做。很多人都喜欢就像说去打个期货就是要开个八倍九倍上去打，那如果今天去敲个个股的期货的话呢，可能就四倍五倍基本，那融资的话呢就随时可能是250%开着全融资部位，那如果质押的话呢，可能把部位压进去质押出来还不够，压出来的东西再质押一次，把那杠杆持续往上滚。这个是实务上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在操作在做的时候是这样子去做。所以呢怎么样去把这个杠杆的比例去做增减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因为一没弄好可能就不小心就死掉了。那真的就是每年都可以看到有人因为这样子死掉，所以我们会一直去提醒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有些人会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的话那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你就真的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一波调整下来看一下自己身边朋友大多数都还 OK， 都有成功的存活下来。那少部分的人可能开始面临一些比较大的回吐，那这个回吐量呢可能是大到有些人直接把一整年的绩效都吐回去了，很夸张哦。就是在那种高档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因为你就相信说这个是盘整末端还会再往上开，然后一加大它只要是往下开就是完全压错方向嘛，很多时候这种爆炸就会很严重。那最惨的是有些人你知道，就是当你今天经验到某个程度之后，你会对自己开始有信心。这个信心部分时候是双面刃啊，假如说你的信心可能是你知道你对这个公司超熟，你知道现在大家在乱杀，所以呢你就加码跟他干，结果没想到继续往下杀。因为市场有时候疯狂是你无法想象的，就是对这个公司很好，你可能两年之后回头看，就像你家两年回头看你过去的那些科技巨头的位置，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哇靠那时候真便宜啊，可是那时候怎么会这样杀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看得懂。所以我们要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危机，我们就一定会去做相对应的调整。那我在这一次美股的调整上呢，除了开始去加大电动车的部位之外，然后在 AI 相关的缩减上我是选择去缩掉了一些 ODM OEM 业者，然后戴尔我在留着，因为我觉得戴尔应该还有一个财报可以玩。CLS 的话在 Google 的财报表现很不错的状况之下，它却没有跟着动，我就把 CLS 稍微减码一点。那 CLS 当然它不是一个不好的公司，我还是觉得后面很有机会，只是你知道在我们的选择上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就是我觉得有更好的机会我就把钱拿走。那 CLS 目前的状态就是它在交换器部分有很大的一个斩获，那上上盖已经很多人知道，就是说反正去抢了2345的单嘛，智邦的单。那当然智邦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然后现在可能开始在美国这边有去加大他们的业务资源嘛，因为对很多这种 CSP 业者来讲，他要的是你 total solution， 就是你不是说什么东西卖给我就好，你可能还要帮我一些售后啊，然后产品有问题的时候我要找到人可以去做处理。所以呢这个在现在很多台湾供应链大家也意会到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一次的 AI 的产品，因为它单价是很高的，所以呢像有些公司它的资本额是比较低的，然后它的这个可能整体的市值是比较低的，在选择上有时候就会被淘汰掉，因为代表说今天假如出事情的话你不一定赔得起，这东西太贵了。所以很多时候走到可能水冷啊或是 immersion 静默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很考量 ODM OEM 或者这个散热业者他有没有赔偿的这个一个能力，有没有保固的能力啦，因为这东西呢辉达有些是不保的，也就是说东西出问题的时候呢是你自己要找这些代工业者去做处理，那代工业者有时候可能妈的这个两手一摊没钱然后就爆炸。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件事，就是现在这个 AI 产品真的都很贵啦，然后像在过去地震在摇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那种水冷的管子直接整个爆掉，然后整个 data center 还有那是实验的 data center 直接泡水，下面都是一堆水在那边，你就想如果今天是已经走到机房里面这样子搞的话，妈谁要来赔谁要来处理所以就会变得问题很大条啦。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些这些 ODM OEM 业者或者一些散热业者现在在赚大钱，他未来有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风险，这大家要注意，就这个机房他出货对象是在哪里，如果在台湾的 data center 的话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地震或者摇一摇管子爆掉之类的这个都是一些风险啦所以回到像是Statista 的话题，就是我自己的选择上就会觉得说他没有跟着可能 Google 给的很好的成绩一起被往上带的话，那可能象征性的代表说对他有可能后面也是会往上爬，只可能爬的这个速度就会变慢，所以机会成本之下我就可以把它提款出来去买一些别的东西，这是我考量，不是说它真的不好了，就是稍微去做一些调整。那此外呢也在一些辉达的供应链上面去做一个调整，我那时候的在看的公司就是安菲诺跟 Vertiv， 那还有 Fabrinet。 那 Fabrinet 的话，我还是觉得它在之后可能2025-2026以后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出来，但它市值本身也蛮大的吧。那应该也蛮多市场人士知道说它家对应的公司就是台湾的上权、哦、那上权它是跟台积电合作啊，那他们就是在去推这种各种光通的组合方案。那目前看起来在这个可能光通产品方面的 Fabrinet 应该是会拿到很大的一个 share。那 TSN 这边当然也不会想要放弃啊，他也是会想要去找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推出一个那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所以这边的竞合在后面还要持续看下去，但是我觉得 Fabrinet 他在后面应该就是会持续的拿到这个很不错的成绩、哦、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可以持续再看下去的东西。那再来在 Vertiv 这边、哦、这个故事在市场上现在也开始越传越大了、哦、之前是一个 rumor 嘛，然后在最早我跟大家聊说我甚至不敢直接讲是哪一家公司，可是后来有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公司，然后状况是怎么样，剧本是怎么样，然后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个市场的曝光度是很高了嘛。那其实曝光度高不代表这个公司就不能买了，就像说惠达曝光度很高它也是一直涨，那只是我们要去在曝光度很高的时候呢去做更多更仔细的讨论。所以以 Vertiv 它的剧本来讲，然后之前其实在市场上很多人买单它的一个主因是因为它出货这个 CDU XDU、哦、这个一个设备本身的价额，以台湾的供应链去买的话，然后就我理解大概是500-600万左右之间的一个台币、哦、就是说花这个钱可以买到一台机器，这个一个机器呢可能可以供几个 rack 去做使用。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算出 GB200 在第四季开始出货，然后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的量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那它跟着要出几台这样的一个 CDU。 那这个 CDU 的产能呢，目前在 Vertiv 这边看大概就是一天可以做10台左右，那所以就可以很快的算出来，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有几台了嘛，你也知道它的 ASP 多少嘛，你也知道它的 target market 是多大嘛，马上就可以算出说它 EPS 是多少，这是本来的剧本。但其实近期开始有一些新的剧本的产生，那有一个是其实在之前有跟大家聊过类似的东西，反正就台湾的鸿海集团真的很可怕啦。那他们是一个反正什么妈死人骨头做出来的集团、哦、那我们家一般在讨论的鸿海集团在讲说鸿海下面的工业富联，然后工业富联下面的鸿百、哦、就这个是他专门在做 data center 跟 AI 产品相关的东西。那他们其实也是持续的去针对各个目前在 AI 可能单价蛮高的产品去做开发，他们也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整合式的 solution。 所以就我理解在 CDU 的部分他们是一直有在投入啊，就像之前可能我们跟大家聊机壳的时候有聊到说要小心鸿海集团他们开始下去做机壳，然后这机壳做的量是还蛮大的，所以以后一定会影响到一些机壳厂商它潜在的获利的可能性，就是它会直接跟你竞价。像那时候他去跟伟创抢板子的时候，那一个板子的代工费可能人家是6-7千，然后他就直接杀到卖2-3千之类的。然后这是鸿海集团他们很擅长做的事情，他们在销价竞争上是非常厉害的。然后重点是他销价竞争给出来产品的品质也是不错的，所以这是最可怕的地方。那如果说鸿海集团他真的下去把这个 CDU 做出来的话，虽然就我理解这个 CDU 应该在一年内是看不到了，但假设真的做出来，然后假设对手也就是 Vertiv 他没有持续的成长的话，因为你要知道说他去可能复制人家东西把人家东西做出来，人家在一年之后也是成长了一年的进度了嘛。只是这个东西如果本身他成长性是有限的，就像说像伺服器的机壳他就是机壳，那我当然知道在业内人士他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好像是滑轨业内人士有些可以吹得很夸张，就是说这滑轨你知道那工程师去推的时候腰都不会痛，超顺的我傻小。可是 CSP 不一定会屌这件事啊，妈你推的顺不顺高屌事可以用就好了，然后就可能每个人考量会不一样啊，大家会针对自己可能很专业的项目然后讲得很高大上这样。可是实际上我们去评估的时候还是要考量在市场上面的一些可行性，也就是说那这个东西如果它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零组件，然后它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取得，并且品质是不错的，还是要强调品质很重要，那是不是可能就会去换一个供应链或者去养一个二供。所以如果今天鸿百跟这个工业富联、啊、他们真的去做出了他们要的这个 total solution， 他连 CDU 都可以出给你的话，他 CDU 如果开一台可能200万-300万之类的，他比人家500-600万便宜，那是不是可能有些单就会跑过来，所以你算的那个剧本是不是就不会成真、哦、但是也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算的剧本是用可能今年到明年的一个出货量嘛，但搞不好后年或是大后年那个出货量是垂直井喷的话，那大家都会更赚钱。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变因在里面，我们能够大概的去想一下就是自己的想法有没有错。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可能市场热度极高的时候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就是可能就减码或什么，这是我们会看的东西。我会觉得说因为最近 Vertiv 很喷嘛，那我还是会以他的心态去做考量。就如果说开始转弱的话，我其实心中知道是第一个鸿海集团要抢单，然后第二个是有听说就是晶片厂商本身他们也有去包产能，那当然这个可能就不方便在节目跟大家讲，反正我们听到这样一个 rumor， 就晶片厂商自己去包产能，而且包的量蛮多，而且他拿到价格一样是很便宜的。所以过去的可能我们用一台 ASP 单价五六百万去算，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成立了，但市场还是在涨嘛， 那我们也不知道市场是不是已经有想到这一步了，但这就是我们自己会小心一点的地方，所以我就会选择去稍微的做一些调整。那再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科技巨头的财报，那最近开的财报就是有像是 Google 啊 Microsoft 然后跟 Meta， 那其实我觉得三份财报都是非常的好看，那我觉得都很好看。那 Google 跟 Meta 这边就是有印证了在广告这边还有可能演算法推荐上，在 AI 的帮助之下是真的有非常相当程度的成长。那在 Microsoft 这边就是我们注意到 Office 的成长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它也是大量的受惠在 AI 这一边，那以及过去可能在Azure 里面的 AI 受惠是 6% 的营收左右，然后现在可能是成长到了 7%， 所以这成长性呢也是大家要看的。当然可能跟目前各家公司投入的 CapEx 算起来是有一点不成比例，可是呢你要记得这东西只是刚起步啦，如果一开始就可以直接给大家看到的话，那 CapEx 的投入会是10倍以上，所以它可能发酵的时间点会稍微的往后拉，但至少我们很幸运的在一开始就看到它有成功发酵，所以这不是一个 buzzword， 这不是一个炒作。可能过去在 AI 修正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人浮出来说 AI 是炒作，这个就是脑袋不好了。然后那个数据又摆在那边看来看不懂，那就是脑袋不好。那在 Meta 这边，然后就有一个说法是讲说，它的这个可能未来的 guidance 的状况没有这么好，所以在杀这个。可是我个人是觉得 Meta 在后面其实还蛮有机会，特别是我稍微看一下 Meta 的 ASIC 的可能产品规划，我觉得它有非常大的野心摆在后面。那这个野心呢，可能等到走到媒体这边或是大家知道会是明年以后的事情，但我们这边就稍微的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他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对应的规划。那首先就是大家知道说 Meta 有一个 MTIA 嘛，就是 Meta Training Inference Accelerator， 那顾名思义就是它是 Meta 的训练跟推论的加速器。可实际上我们目前在市场上看到的产品都是在讲它的 Inference， 就是在推论这方面的产品，像是第一代的 Freya， 然后到现在最近刚上新闻，在前阵子有聊到的那个叫 Artemis， 那个是第二代的，然后等到明后年还有一个第三代，那代号应该叫做 Iris， 那这个都是在讲 inference。 那共通点呢，就他们都是博通去做设计，然后在台积电这边去做生产。那这些晶片呢，我们目前知道它使用的情景除了在 AI 之外，很大一部分其实它本来的演算法推荐系统啊，所以我会认为说像是 Meta 跟 Google 这两种公司呢，他们在 AI 时代受惠很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 AI 产品就是我们现在很担心的一点是说它换肉不好，所以换肉不好，就是说可能像 Copilot 推出来，然后他丢一堆资本进去，然后不一定在订阅数字很漂亮，虽然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还蛮不错，但后面搞不好那个成长是不符合预期的，然后你丢一堆钱，你没有办法换肉回来，那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可是像 Google 或是 Meta 这种，他们可能很大一部分在赚广告钱的，我觉得就极爽。就算他可能没有办法透过一些其他的变现方式换到很多钱，可是他光是可以把他广告做得更细腻，然后可能推的这个范围是更广更精准的话，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特别是假设经济没有进入一个衰退，然后广告的这个投入呢，其实会和经济的发展去成一个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越好，大家会丢越多广告，他就赚越多钱。所以即便他没有办法找到其他变现管道，他去持续的加强他的演算法，然后持续的加强他广告投放的精准度，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我觉得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棒的优势里面。那他的推论晶片其实当然最主要就是在做他的演算法，那一部分就是可能在做在 AI 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去做推论。那可是呢，虽然我们知道 MTI 里面有个 training， 可是市场上其实讨论这个 training 的话题是极少的你要去 Google 你应该也会发现说很难 Google 到。那其实因为 training 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在比较后面才会出来，现在可能在第一阶段的 training 晶片终于要出来了，那叫做 Athena， 其实很多人都取这个名字雅典娜，那它也叫 Athena， 它是 Athena One。 那它的这一颗training chip 呢，在大概可能今明年左右就是有机会会开始放量。那这东西放量之后，我觉得就会开始有很多有趣的讨论了啦。然后当然你要知道商业的竞争跟我们去规划剧本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它其实不太会就像说我东西做出来，那我就再也不跟你买你的 GPGPU 了，它不会，它还是得买，只是个采购力度就会很明显的下降，可能一行业就会下降，投入的资本就会下降，它开始把一些资源 shift 到本家的产品里面去。那当这样的一个状况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市场一些高估值的东西可能就会有鬼故事产生，可能就会面临一些修正。那这个东西可能会发生在25年的上半，就是看祖克伯这个东西到底进度怎么样，只是我们看起来是已经准备要出来了。而且它的产品呢，就是为了可能要快速的适应跟取代，它高度的跟辉达的产品是类似的，反正就是垂直式的一个水冷 rack， 然后里面的配置也很相仿，所以它真的要切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速度可以很快。只是重点是它东西到底做出来品质好不好，效能好不好。那就算它东西真的做出来是好的，它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完全取代人家东西。可是当大家发现它采购力度没有像预期 那样上升的时候，这个对市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鬼故事，因为本身大家对 AI 的这个营收预期非常高的，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修正，它是不被允许的，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破坏。那这是我自己后面会比较小心的部分。但是呢，每个坏事后面都会有一个好事，好事是什么？好事就是 AI 的一些供应链，然后特别是 Meta 在台湾的供应链，它可能就是相当程度会受惠。虽然说最后面就算这个 Meta 的东西是失败的，可是没差嘛，因为他们可能还是在做 Meta 的这种白牌的伺服器嘛，还是继续有赚到钱。那 Meta 的东西是成功的，看起来是掉了一些辉达的单，可实际上Meta 本身可能在这边下单的量也会增加。而且我在想啊，如果是 Meta 来下单的话，它对供应链的厮杀可能就会有减缓的一个效果。因为在惠达这边是他同时有这么多的供应链在做他的东西，所以呢他在采购上面，然后跟他在控制毛利上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议价权。可如果今天是 Meta 做自家产品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本身就已经便宜很多了，所以他们可能在压供应链上面就没有办法压得这么强力，供应链应该也会有更好的议价权，所以可能供应链去做他们产品反而会有机会赚比较多钱，可能会比较累啦，但是会赚比较多钱哦。这个在后面我觉得都是可以观察有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楚克伯后面的布局还很长，就是真的在他的 roadmap 里面看到很多很酷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就是继续的等待他会不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那再来就是来看一下 Google， 那样相关的数字大家自己上网查，一堆报道都会写，所以我们就去讨论一些我觉得比较偏向直化的内容。那首先就是说他要去发 0.2 美元的股息以及回购700亿美元，这个对于市场的刺激会是蛮大的。那公司整体又是在一个很漂亮的成长，这个是基于在过去已经裁掉很多人的状况之下，而且未来 Google 应该还会再裁掉更多人，因为它就是靠裁员来换更多的钱，然后去买更多的伺服器。然后所以呢 Google 这个方向选择我觉得是还蛮对的，因为在裁员的这个背景之下，你是发现说其实公司还是维持很不错的成长，而且我相信在后面还是会继续成长。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马斯克在 X 示范给大家看，他直接裁掉70%的人，可是你的 X 有不能用吗？你的 X 有变得比较差吗？其实没有的。所以在科技业呢可能一方面你可以讲说啊，对，有可能真的很多冗员啊。那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新的工具的产生嘛，像现在有 AI 工具的产生，在 coding 上面也有帮助嘛，然后在一些平面设计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些 AI 工具它确实也是让人力的需求没有这么大，所以赶快裁一裁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公司还是可以持续维持成长的话，代表你这个裁员的选择绝对是非常正确的。那我觉得 Google 还有在近期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哦，这个可能也是在后面会把这个公司推向一个更好的轨道，就是说他们去 fire 掉一些在政治上比较激进的员工，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你会注意到美国的一些科技业其实是把持在一些左派的员工的手上。当然不是说左派不好，其实我觉得左派是社会上必要存在的一些人，只是当左派走向一个极端就跟右派走向一个极端一样不好。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光谱有点像是一个马蹄形啊，就左派跟右派走到极端，他们最后面是在同一个地方，反正就是一群疯狗就对了。那像这些左派员工呢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大家的产品上也会造成影响，就是说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像之前Google 的那个 AI 模型做出来，就是反正它会强制的塞一堆多元化的内容嘛，所以我可能要找过去南北战争的将军，就他妈推一个黑人出来，干那就没有黑人，怎么会是黑人？然后或者说我今天想要去查找某些历史上的一些事实，但因为他认为这东西是比较敏感，他就不推给你。那这东西那时候在市场上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Google 也发现这件事情，他们就开始去做修正。只是在 guideline 里面当时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去把它修掉，他还是一直在强调说他们要多元、要平等、要包容什么。其实我觉得左派最鸡巴一点就是他们很懂得运用这些词，其实这些词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也知道平等，我们也知道包容，我们也知道要多元嘛，只是他会用这些词让自己卡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之后，然后去做很多很违背常理，然后并且是去诉诸个人情感的一些决定。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公司的营运都不是太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公司它最主要任务就是要盈利，要为股东带来收益，那要对消费者提出很棒的一个产品，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公司。他不需要去传达太多的理念，他可以去教育他的消费者，可以教一些东西，可是他不能够硬灌自己的理念到消费者身上，因为这某种程度上等于你选边站的。当你今天选边站选得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就会掉很多的客人，那这个东西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投资人来讲。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种可能在光谱上踩得非常明显的公司，你可不可以就专注做你的产品就好，你不用去沾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善事，去做一些表态，只是你不要强灌大家一些思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反扑在很多产业上已经开始看到，在电影产业、在游戏产业都看到。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些人他不会买单，就是这些正确仔他们不是买单的人啊，他会去审查每一个产品，去审查每一个游戏。像前阵就审查一款游戏，讲说里面的女角做的根本就不是现实中女生会有的身材，然后就要去 cancel 人家的产品，然后这边发现说那个游戏女角身材是这个设计师按照自己老婆去做设计的， 所以只是因为你他妈你自己是肥婆，然后你就不希望人家把这个女角做成那个样子之类的，就是你们到底在干三小，就是你要去玩可能这个身材是比较胖的游戏也有啊，你去做你的选择就好，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的游戏一定要按照你要的，对，你要多元化可以啊，你可以去多拍一些多元化的故事让大家看啊，可是为什么你要去把一些那本来肤色就不是那样子的，然后硬套别的肤色，这其实在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问题，然后其实 Google 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可能深陷最深的公司之一，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常去做这样一个表态，然后但是在这一次，然后当这些员工要去抗议公司去接这个以色列的案子的时候呢，然后那他们就是直接被移除掉并且 fire 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态，就是说enough 就够了，我们现在就是要专注在产品上面，虽然它可能只是一个小节点，说不定公司还是继续往那种很蠢的方向去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他们做对的事情。就像那时候我讲说、欸、Google 的东西其实我用的还蛮不错，只是就是后来知道他们塞很多正确的东西，然后在体验上知道不好之后我对他们信心只有下降，但现在终于知道要这个悬崖勒马，那我觉得这是超棒的事情，所以 Google 这几个举措其实我觉得都是对未来有很正向的发展，然后包括说在资本市场上的回购跟鼓励，然后并且呢去裁员以及去拒绝持续的酌情，然后这个其实造成的影响会比你短线上看到一些财务数据来的大，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讯号，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应该可以持续观察。那再来就是来到 Microsoft， 那一样就是缴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那你去看一下那个 Satya 在这个 IR 里面就是各项吹，那当然他也很值得吹，因为每个东西都真的是非常好。那也有很多人会问到说，那所以我们后面要怎么样看到你这些training 跟 inference 的投入要怎样持续去做变现？那他们就有提到说，在目前整个这个产品线上面看起来都是还蛮健康的，都是有持续有在做成长。那在微软的角度来看，他们必须要在 training 卡到一个很棒的位置，然后之后呢，再去思考要怎么样透过 inference 来赚到更多的钱，但是会非常聚焦在 inference 这边的 demand， 就是实际上对到消费者的 demand。然后 demand 好的话呢，那他们就会持续的去针对投资去做调整，但目前看起来就是投资的金额会持续的上升，那公司这边在 AI 产品的 revenue 看起来也是持续的占比是上升的，从本来在 Azure 里面是 6%， 然后现在可能跑到 7% 去，然后在 Office 这边也是有持续的维持上升，然后可能相较于其他产品线来讲它的成长性都是很不错的，所以是有很明确的看到 AI 产品所带来的一个贡献，那还是不要忘记这只是 AI 产品的一开始，所以在后面持续的加强之后呢，我觉得这成长性有可能会拉得更漂亮。那只是像微软跟前面两家广告公司的差别就在于说，我觉得他可能需要花更多精力在游戏的这个业务上面，其实我觉得游戏的业务可能最后面是一个黑马，他会跑出来，然后他可能会带来很棒的一个意外收获，因为呢这个游戏在 AI 的加成之下，我相信在三五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游戏会有很大的革新，跟我们现在可能体验到的游戏会有很多的差别，然后在外加串流游戏的一个盛行，还有那种订阅式的这种平台，他可能在后面都可以在广告或者其他收益上面带来很多惊喜的收获，所以微软除了它的本家业务那些订阅制的服务之外，我会觉得说它在游戏跟广告业务上面的加强，如果也可以跟上前面那两家的话，应该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就它必须要有多一点那一种对消费者来看可能是我不用真的花钱给你买某个服务然后被绑住要去思考 CP 值的，它就是来玩你的东西然后很有趣，可同时呢被你赚一些广告费或是一些额外的收益，这个对消费者或是对公司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双赢，所以整体看下来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然后都是隐含着就是后面可能持续会注意到这些巨头们的成长，至少可能等到下一个经济风暴之前都会非常的不错，那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部分，第一位 Cherish 199100000，谢谢您的分享，听到您说小孩是自己要生的请自己负责，真心觉得舒爽，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生来就应该帮助谁，没错。好，下面一位苗栗小资女，最近股市又跌回来了，感觉又可以从后面被卡掉，先祝诸位身体健康，我希望可以一直听到古埃的节目，持续听真的成长很多，再祝5月26号生日的杨正峰生日快乐，我们祝这个5月26号生日的杨正峰生日快乐。下面一位安杰利卡卡，第五次留言，希望可以被梦工念到，嗷嗷，感谢古埃这个节目，每周三六是最开心的时候，听你讲话超舒压，在这边当气氛仔很快乐，4月18号是我弟弟的生日，虽然没有在生日前被念到，但是希望梦工可以帮我跟他说，感谢爸妈生下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一辈子的朋友，未来也要一直好下去，龙汉生日快乐，祝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每一天，谢谢梦工，祝梦工一家平安健康喜乐。 好，这个安杰丽卡卡跟弟弟的感情看起来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我就非常羡慕啦。那不是说什么我跟我姐妹的感情不好，就是我们没有这么亲啦。小时候就变成说我做什么，然后我姐我妹就会跑去告状嘛。那反之呢，他们做什么我就会报复嘛。所以变成我们这个姐弟或者说哥妹之间好像蛮多时候是在一个竞争关系里面。那长大之后当然大家有变成朋友，只是就没有说可能像我看到一些人啊，每天会一起吃饭啊，一起搞一些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家庭之间关系稍微的比较远一点。也不是说疏远，但就稍微比较远一点。那这个我确实也是希望说在之后可以改善啊。就假设说我有第二个小孩的话，我会尽量的去，当然也不是强迫，但尽量去推动他们啊，可能是哥哥跟弟弟或哥哥跟妹妹之间要多一点的互动啊，要互相扶持啊。因为可能扣掉你的爸妈之外，你爸妈有朝一日挂掉，就是靠你们两个要互相扶持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成为很不错的朋友。就我感觉，如果有一个很不错的兄弟姐妹，是那种会像你跟朋友一样，对吧？整天吃饭，因为我看有些身边朋友他们兄弟姐妹就这样，我觉得。是超好的。下面一位，社会我陆哥，乱尿尿都去红干。哎，大您好，我家的位置是大甲妈绕境时会经过的地方，从前年开始就有北七会来我家旁边的空地尿尿，这就算了，竟然还给我跑进车库尿，害我们家每年都要整个封起来才能够避免，他们真的很可怜，祝他们鸡鸡和子宫烂掉。那另外想请问哎大，为啥有些主力会在盘中挂174、747这种单，想问心态是什么。好，那我们这边就顺便帮他呼吁一下，如果大家要去参与绕境的，请这个好好的做好膀胱控管啊。如果要喝饮料，就要先稍微找一下接下来要去哪尿，然后不要去人家车库尿尿，这是蛮没品的。然后再讲这挂单，这很常见啊，那就是大户去笑小朋友就是这样啊，或者说就觉得好玩，他也没有别的意思，他觉得这样很好玩。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下单习惯嘛。像我自己去敲的时候，但我没有像那些可能很大的大户可以499499之类，但是我就很喜欢66或是6666666连发，就是狂按6这样，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数字。所以就是每个人有他喜欢的数字啊，只是近年比较流行就是那些散户很热衷的标的，像那时候可能什么00940啊之类的，他就故意放什么174、87之类的，他就是要来挑衅一下大家，但没有别的意思啊，那就是他下单数字嘛，说不定他也不知道87什么意思啊，说不定他是外资，他只喜欢下87这个数字啊，所以就好玩啊。下面一位98367，好，睡不饱的二宝爸，神话或是动漫里面都有这种设定，神降下神机拯救众生，众生因为神机成为信徒，而信徒忠诚的信仰又回向给神，有更多力量，最终形成一个善的循环。回过头看癌大优质的节目带给听众帮助，括号不管是投资或是生活上，听众回向一些产业交流或是祝福给癌大，癌大因而变得更有钱、更健康、更幸福。我恍然大悟，原来癌大的系统是神的系统。干，不要乱讲啊！我跟你讲，像他那种造神仔后面状况都不太好，你知道，就是那种整天喜欢去搞那种宗教系统的啊，他的什么教徒啊、教员啊、那什么我的信众啊、什么的粉丝啊，我感觉这些人最后面都走向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而且走到最大的就变成旨意神教那样嘛，我感觉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信仰的方式去解释他。虽然我也觉得很好奇啊，就是大家整天那边祝我身体健康，我身体会不会真的很健康？因为大家都讲说神明之所以可以被人家供奉着，就像你讲的，因为有神迹嘛，所以大家会回馈的是什么，就是说我对你的一个信仰忠诚，然后我去祭拜你或什么的，那这个某种程度冥冥中有一些力量，我相信一些民俗业者他们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就观察我嘛，就讲嘛，如果最后面我真的得睾丸癌的话，就发现说这东西是没有什么屌用的，因为我真的拿到比一般人多很多很多的祝福，那我们就看后面会怎么样。那或者说假设有朝一日我挂掉的话，你知道我们一些听众假设你活得比我久的话，就是等到我挂掉的那一天，然后你们可能就在心中默念什么敢去勇敢啊，孟公哥来救我。然后假设我真的有跑来救你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是真的有神佛的存在。好，就假设我可以救你的话，如果没有办法救你的话，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神佛存在，一部分就是因为搞不好我就不是神佛，我只是一个那种很烂的灵魂，然后跑去别的地方投胎了之类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们要透过一些实验才可以证实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啦，但确实是这个说法是还蛮有趣的。下面一位第一次收听的听众，洗澡听古癌。哎大你好，因为前男友是癌粉，喜欢洗澡听节目，从馆长的干你娘变成主委的股市分析。我自己比较喜欢听主委分享生活跟景气趋势，小菜鸡旁听脑袋也跟着成长了，非常感激，谢谢诸位的声音陪伴我们曾经的洗澡时光，哈哈，祝前男友山羊小胡子4月30号生日快乐，天天开心，也祝福诸位一家健康快乐。我们祝这个前男友山羊小胡子4月30号生日快乐，这来自于第一次收听的听众，反正你就知道那个有在跟你洗澡那可能就是啊。那像这个我就觉得还蛮舒服的，你知道，就看到这种去祝福前男友的，你看我就不会去吐这个嘛，可是有时候去祝福前女友的，为什么被我吐？因为我从你的 你知道，其实我们看 Q&A 已经看太多了，我们已经妈几百集了，所以到后面我已经变成某种程度的，你要讲是 AI 也行，就是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的脑袋在想什么，所以这个一看就是很健康的一个关系啊。他们可能就分手了，可是还是个朋友啊。可是有些人就是他不是只是分手，他还想要回去干人家，那就不太好、哦、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麻烦。所以像这种会比较健康一点啊。那一些男听众自己要注意一下、哦、就是有些会来留言什么、哦、我住前女友怎么样的，你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就是会想要给人家那种怎么讲？精神压力啦，或者说情勒，然后这要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如果分手之后大家都还可以继续当朋友的话，是还蛮不错的。而且这个老实讲，我在我岳母那边蛮常看到，他们有很多那种什么前女友、前男友，或者说什么前夫、前妻，都还是可以用很健康的方式继续下去。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世界、哦、下面一位赵吉米，地方爸爸祝老婆乔伊生日快乐。所以您好，五星吹捧，从您用深海麦克风背面收音就开始听您的节目，听您的节目真的获得很多宝贵的知识。5月15号是我老婆生日，希望您祝老婆乔伊斯生日快乐。那另外推荐一间隐藏在台北五星国小的健康餐盒餐厅 Daily Day， 坚持只用 Costco 的橄榄油跟原型食物，让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吃的健康又美味。谢谢主也祝 Lisa 青春永驻，诺亚健康长大，作为及每天及各位每天困饱数钱，然后非常感谢你的祝福。那我们祝这个乔伊斯生日快乐，那也非常感谢你的餐厅推荐。下面一位 BRUTY Bruty FHXJX 定期定额仔，感恩梦工持续更新优质的内容，除了产业资讯，也很喜欢你平常各种人生心境的转变。小妹是半路出家的电子通路采购，最近裸辞拼转职，希望主也可以祝福我早日上岸，找到理想的工作。祝梦工全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祝这个 Bruty FHXJX 早日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工作，也希望你一切平安。下面一位择你所爱，爱你所择，风调雨顺，平安喜乐，简单思考，后面被卡掉。谢谢你在这黑暗的时代，有你这盏灯照亮无数的迷路人。这个时代没有到很黑暗，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时代，但是我也深深的理解到这个时代的那种相对剥夺感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就连可能我们在客观条件上看起来是不错的人，我们都很常觉得自己有很重的那种相对剥夺感，那何况是有些人可能努力了半天，然后都没有办法有升职的机会，或是他也尝试了很多事情，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然后可能在网上要被人家笑说这个都是你自己不努力，或者说啊明明经济就很好，确实我都认同，只是我一直讲说我们应该要少一点这种去互相刺激的东西啊。那就算其实没有这种主动去互相刺激的东西，现在的一个社会环境，因为你有很多的社群平台嘛，然后你有很多的大众传媒，所以你就是很容易看到那一些会刺激到你的，那就忘记说其实你的生活已经过得比乾隆皇帝好了。那我上次讲这件事情，有人讲说没有没有，乾隆皇帝有很多的后宫，我拜托你们去 Google 一下，你去查一下后宫好不好。我不想要口出恶言，因为那都是已经往生的人，可是你去查一下后宫，你跟我讲说你是不是羡慕他们好不好。你去查一下那些照片，有一些黑白照片有复原照，干你啊，有够干你啊，有够恐怖的啦。反正意思就是讲说我们真的很多人过的生活相较于以前那种战乱时代啊，或是古代好很多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能会感受到很多那种很不高兴的感觉，很黑暗，很无助的感觉，那是因为比较。所以我们人真的要尽量降低比较，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自己也一直在提醒自己。下面一位 ATCZTUG 狂攻猛攻，先谢梦工爱您。最近股票圈上有超多好笑的梗图，梦工大佬有在收集低能的股票梗图吗？每天看股票喷上喷下的，三不五时来个梗图也是挺舒压的。我从1月开始听股癌，最近的听完就倒着听回去，目前已经听到331，投资师们操作的艺术受益良多。那谢谢梦工大佬的分享，希望梦工跟听友们还有自己都全家平安，股票大报社数钱数到手酸，然后祝你一切顺利。那讲的这个股票梗图确实在近期有比较多啦，以前比较多就是那一种什么下辈子在一起炒股然后跳楼图，这个可能就是在过去会有，或者说什么我现在在顶楼打给营业员什么要补钱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以前出现很多次，那只是近期越来越多那种很好笑的，像重电系列的电缆系列就有嘛，就有一个别墅的照片，然后讲说买进华城之后就怎么样，然后配什么大雅的电缆什么的，你家的别墅就这样盖，然后或者是近期可能台积电去下修人家的展望也有相关的梗图。对，这种梗图其实我觉得它真的为我们的这种股市生活带来很多的色彩，还蛮好笑的，就有时候你假设觉得心情闷，你看看梗图你心情也就好了。那再讲说股市是一门操作的艺术，我觉得 应该这样讲，它有部分是艺术，可是很多时候它还是科学的成分哦，还是要有那种可以重复执行啊，并且是验证几率跟期望是不错的东西在里面。那只是艺术的部分，可能在一些估值或是未来的展望上，我觉得很多时候要用艺术的角度去看它，就是你单纯想用理性的去估，你会发现很难估出来，或是你就算估得出来，可是你会错过很多涨幅，因为股票本身它是不太理性的，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我觉得综合很多记忆的一个工作了。下面一位。永康 All In 玻璃仔 AKA 一代迷要扛几楼 Melody 谢大牛逼注意好，前阵子刚发现怀孕五周，但跟老公早就安排了立山黑布二次蜜月，抱着有点怕怕的心情要出发了，希望借诸位的金口祝福我们可以早日加入捏卵联盟，宝宝要好好的抓着我们哦，谢谢诸位爱您，祝福秋口健康 Lisa 一直美丽诺亚开心长大，也祝你们两夫妻在立山黑布二次蜜月可以一切快乐，然后小朋友乖乖的长大好不好，就是多吃一点什么寿司啊怀石料理啊什么小的，然后在日本这边感受一下当地的气氛啊，生出来乖乖的听话，然后可能富含艺术感又聪明，好不好？就是希望大家的这个宝宝呢，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了。下面一位金山 J 九九生日仔，全家火葬场，妈的要祝别人生日，麻烦当面说，或者是当天直接给讯息好吗？这边留言不一定会被念到，被祝福的也不一定会听到，我还要回去听第差集第几分第几秒，而且被念到生日的早就错过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别浪费大家时间好吗？哦，这个火葬场仔又出来了，你知道我们这边就是有两派嘛，一派就是那种比较像狗派啦，那一派就像这种就比较猫派的，但我都尊重大家的发言，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没差，就是你要不要留生日都很好笑啊。下面一位只出不进刚刚好，谢谢孟母三迁大公无私，我是在中和一间美商半导体的小社畜，很喜欢在通勤的时候听您分享产业跟生活，如果有幸被念到，借此机会呼吁一下公司刚签黄牌的前辈，不要老是要人去帮你的骑车照按赞，没按赞你就要刁难人家，按了还要随堂考听你吹嘘，让人好好休息很难吗？还有你那作业员老婆也太造谣了吧，别再拿老家在台东卖老抢排休了，爱您。不是啊兄弟，你确定这个半导体厂最好要够大家，因为有时候太小家的话，人家一听可能就知道你是谁哦。那到时候在工作上面可能就很尴尬。我刚才我边看边想说要不要把你念出来，只是你都敢留，我当然就是敢念啦。大家有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这是一个公开场合，就像有些人在 IG 上面会 tag 我，你知道我自己会把你们筛掉，因为有时候你们很嗨要跟我分享说，哎，你讲那个什么产业的东西，刚好就是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做的某个东西啥小的，然后我就不敢帮你按，因为你已经有 tag 我，所以我是可以直接按分享，但我不敢按，因为我怕按的时候你们可能工作会掉，所以大家自己要注意好不好？在职场里面呢，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只是遇到这种比较这种极歪的前辈，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他求一个认同啦，特别是可能那种四五十岁以上的，蛮多会这样子，他要的就是一个感觉，他要的是一个气氛，他要的是一种正能量。啊，你帮他按赞，老实讲，你也不会真的掉一块肉吧，对吧？你就是打开来按个赞啊。只是我也懂，就是那种好，假设我真的都帮你按赞，然后你整天在那边挤歪的啊，可能就会觉得很烦。只是我觉得大家出来工作呢，哈，就是都是为了钱啦，没有人是哦，我真的超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再来工作，我不要钱也没关系。应该没有人是这样子，所以反正大家就是逢场作戏啊，不要太认真啦，那也不要觉得太生气。啊，这里按一下，啊，反正就按一下，啊，大家可以那种相安无事，很多时候是还蛮不错的啦。那除非你今天是已经有那种决定权的角色，那你才可以去决定你到底要怎么样做，或是你要去构造改革谁，不然我会建议大家，虽然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窝囊，我知道，可是这就是社会现实啊。很多人都是要到某个阶段才会懂社会现实是这样，啊，大家就是逢场作戏，不用太认真啦，真的这样可能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下面一位使用 5S 留言密码测试，孟公你好，可以帮我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吗？前金区古海女神龙董小姐母亲节快乐，不要再追高杀低了，谢天谢地谢孟公。我们祝这个前金区古海女神龙董小姐母亲节快乐，那也感谢这个使用 5S 的支持。下面一位 TSMGGER感谢挨大挨大 GG 大暴涨爱您，这两周跑来意大利，没想到挨大回台湾了，我哭啊。分享一个小弟浅见，为何台湾人这么爱高股息，根据我观察我老妈的言行来看，我妈是个教书40多年的退休数学老师，她总是说我的联电买了十几年，配息扣完我现在成本不到10块钱，又说我中钢每年都配几万给我，对我妈来说配息既可以实质拿到钱，又可以降每股成本，一兼二顾一鱼两吃，实在太过瘾太聪明了，挨大您说对不对？对，我现在的阶段就是干你跟我拢丢，你讲什么我都会跟你说对。但我们还是会私下跟可能愿意听或听得懂人讲，就是对，确实配型可以这样去想象，只是你可能好就来说你拿这个中钢去跟0050比，它可能风险大很多嘛，它是单一公司嘛，啊，可能对殖利率有时候你看搞不好是比较高，可是整体来看含息报酬是最重要，很多人都忘记看含息报酬，啊，可能那种傻傻鸭指数把你妈屌电几条街之类的， 那我知道有些人也会举其他的案子嘛，就像说我今天假设是 all in 台积电的，我就干赢指数或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个股投资都有它的风险存在啦，那大盘就是相对稳健嘛。那至于可不可以配息的公司，其实也不要讲说什么配息就一定是坏的，可以配息的公司大多数就是相当表示着它是有一定的这稳定经营的这个记录在，所以它是可以持续的配息给大家。但是可以配息的公司不一定是好公司，我们还是要碎嘴一下。但我完全可以懂，就是长辈他们在想什么啦，我完全可以理解。或者说台湾人很喜欢去买一些特定的产品，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知道搞到有些建商干超好笑，他在他那个建案上面直接放了超大的三个字 ETF 建案，但他 ETF 不是那个 Exchange Traded Fund， 他是用别的这个缩写，实在是很好笑，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看这个，所以就一起来气愤一下。所以有时候会变成说这是一个这种。台湾整体的一个工业啦，反正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东西嘛，所以投信就狂发给你买嘛，你买的人高兴，那大家都高兴就好了嘛，反正这个投资绩效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好，或是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至少心安嘛，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这样。但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假设愿意花一点时间的人要去比较一下其中的一些优劣啦。下面一位台南哈利生日快乐，五星吹捧，感谢孟公的优质节目，0518是我男友哈利的生日，拜托孟公老公帮忙祝福哈利Harry 0518生日快乐，也祝福孟公老公全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利，非常感谢这个台南悠悠。好，下面一位太长跳过，下面一位呼妈皮塔哥哥，还请诸位开导。诸位您好，我朋友黄建华的前女友最近交到新的男朋友，让她心情低落，想跳想跳的。对方有车，然后这位黄同学就破机车一台，难怪输烂。可以拜托诸位跟他说不要伤心了吗？我觉得如果人家会因为你的一些物质条件就把你放弃掉的话，那这个人你不交也罢，你就让他去找一样是很喜欢用物质条件去吸引人的嘛，反正就一个锅配一个盖嘛。像我跟我老婆一开始是交往的时候，我不止没车，我连摩托车都没有了，我在那边套房坐捷运坐公车了，我们还不是在一起到现在。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这种有的没有的东西啊。那这边拜拜。